极罕见，首次有幸存者亲述，过程超乎想象。陈文甲，菲律宾总统下令缓和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军中内斗激烈，张友侠能否平安着陆？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024年7月6日，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李冬梅。观众朋友，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来自美国德州的李先生，希望他的经历能够给大家一些启发。两个月之前，李先生看到三高代谢宝的广告，就决定买给他的太太吃，他太太有高血糖。我哋嚟听下李先生点讲。
我因为我太太嘅买俾我太太食。
咁你太太而家食嘅情况点啊？
因为过几月啦，两个月前到啦，佢糖分系好高啦，7.1，佢冇食药嘅。咁后尾即系见广告啦，呢个 YouTube 呢睇呢个咩希望之星啊，咁啊见到咁啊，所以我嚟咗买翻嚟俾佢食。佢啊食即系比较属重量啲啦，食一日食啊。12啦，咁啊食咗一个月哈，佢落加落到6.4，呢啲系 A1C 喎，度个 A1C 喎，糖嘅指数喎。朝早系啊，朝早度啦，以前7.1，咁啊佢食咗之后大约啊一个月啦，咁啊再度变咗落咗6.4啊，落到几好啊，咁啊所以继续买俾佢食，咁啊有一啲又全部都唔系我买嘅，有一份系帮个朋友买。
短短一个月，李太太嘅血糖就下降咗。希望这个故事能够给大家一些鼓励，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亦都为高血糖烦恼，可以试下李先生的方法，或者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式。最后提醒大家，无论使用任何食疗的保健品，最好先咨询医生，确保安全。以下是今日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3日，程佩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讲述自己在中国一段超乎人想象的经历。程佩明1965年出生在黑龙江省鸡西市，现年59岁，2020年冒险出逃去美国。之后他进行了一系列的医学检查，确认他部分肝和肺被中共强行摘除。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程佩明在2001年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判刑8年。2004年11月16日，黑龙江大庆监狱将当时神志清醒、身体没有任何不适的程佩明强制送入大庆第四医院。警察通知程佩明的家人说他生命垂危，手术失败率是 80%。程佩明拒绝签字，但是就被6个警察禁住打了麻药。3日之后，2004年11月19日，程佩明苏醒过来的时候，右脚被镣铐扣在个病床上，一只手臂和两只脚都在输液，个臂插住氧气管。4日之后，程佩明被押回监狱，他现在的胸腔还有一条35厘米的伤疤，在阴雨天他的左臂和肋骨处都会痛。对此，希望之声记者在7月5日采访了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杨桂远说，好像肾移植，切了一个肾，剩下一个肾，他还能够生活得很好，为什么人要有两个肾？举个例子，他如果剧烈运动或者有病的时候，代谢物比较多的时候就有影响，日常生活是没有影响的，这个就是人的器官都有很多的余量。肝其实只有一部分起作用，它就能够满足身体的需要，所以肝移植它不是整个移植的，可以切一嚿，因为肝它还有生长的功能，所以是可能有幸存者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程佩明在记者会上透露，在医院看守他的狱警姓赵，他回到监狱之后，这个狱警告诉其他人听，自己听到护士长说他做了30年的医护工作，第一次碰到做移植手术。一年多之后，2006年的3月2日，程佩明又一次在身体没有任何异常的情况下被强制送入大庆龙南医院，关押在5楼，用脚链扣在床上。 有两个警察监视着他。郑佩明回忆说，有一个医生过来摸了下我的肚子，说听日同我做手术治疗。奇迹出现在这个时候，就在3月3号晚上凌晨2点，郑佩明趁警察不注意，顺着防火通道走了出去。中共公安部对他下达 B 级的通缉令，悬红50,000人民币。逃跑的期间，郑佩明通过明慧网了解到更多的信息。他说感到非常恐惧，一想到在医院的那段经历，他就打冷震。两个月的时间，他都不够胆除衫睡觉。他明白到在2004年大庆医院做的移植意味着什么。李长春曾经在哈佛医学院从事核磁共振成像诊断研究。他在记者会上说，自从2020年来到美国，郑佩明接受了9次不同的影像学检查，包括3次 CT 扫描、3次超声波、2次 X 光和1次核磁共振。根据对这些测试的分析，确定他的肝脏阻叶已经被切除。这个手术只能够追溯到2004年11月的手术，这个是程先生一生中唯一一次住院接受手术。李长春说，过去3年里面，10位医生分析了测试结果，其中包括一位肝移植技术的先驱和一位肝胆专家，两个人都认可了上述的发现。杨桂远表示，这个真实的事例证实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以后这些事例会暴露得越来越多。中共怕暴露，本来移植器官亦都可以不死，但是为了杀人灭口亦都会杀他们。有些被移植的器官被摘除之后，护理可能要牵涉很多的精力或者花费，所以他们不会救的。但是幸存者逃出来亦都是有的。中共封锁消息，其实这么大范围它是很难封得住的。美国天主教大学前机械工程系主任聂森在记者会上表示，郑佩明能够幸存下来是一个奇迹。他说，我问医生为什么疤痕会长达35厘米，对方回答，这样可以看清楚所有的器官。他的刑期是8年，手术的时候是他服刑2年的时候，还有6年的刑期。他一直会被关在监狱，下一次还可以做其他人的供体。曾经在医学研究领域工作的独立视频人黄河告诉美国之音听，有关调查难度极大，能够有当事人作证极其罕见。未来或者能够突破的一点是，施手术的医生能够站出来作证。程佩明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他身边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死了20多个。我今天站在这里，不单止是为我自己发声，我们曾经有个约定，无论哪个可以活着出去，一定要将里面迫害的罪恶和真相讲给世人听。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罗密欧·布卢纳将军7月4日表示，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已经指示军方缓和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7月2日，菲律宾参议院表示，中共计划用高超音速导弹攻击菲律宾，锁定25个目标，其中一个是距离台湾140公里的巴丹岛。对此，菲律宾军方表示严重关切。当日小马可斯总统在马尼拉主持了菲中两国官员的一轮会谈，双方同意有必要恢复信任和信心，来更好地管控双方在南中国海的海上争端，并缓和紧张局势。对于菲律宾政府下令军方缓和南海紧张局势的原因，希望之声记者7月5日采访了台湾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博士。陈文甲认为，菲律宾政府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避免冲突升级。他说，菲律宾政府下令军方缓和南海的紧张局势，是希望确保他的渔民能够在专属经济海域内自由捕捞，并且防止中国船只的干扰，有助于保障菲律宾的经济利益和主权权利，避免冲突升级。近期南海发生了多宗涉及菲律宾和中共船只的冲突事件，包括船只相撞和使用水炮等，这些事件加剧了紧张局势。 所以菲律賓政府希望通過緩和緊張嘅局勢，防止進一步嘅軍事衝突升級。陳文甲表示，菲律賓政府希望通過同中共嘅對話嚟和平解決兩國嘅軍事爭端。菲律賓政府希望通過同中共嘅對話同埋外交手段嚟解決爭端，避免軍事衝突帶嚟嘅負面影響。菲律賓政府希望通過同美國、日本、澳洲嘅聯合海上演習同埋其他合作，展示菲律賓政府喺區域安全事務中嘅積極角色，並利用呢啲國際合作嚟增強對中共嘅談判籌碼。菲律賓同中共近年喺南中國海衝突頻繁，尤其係近幾個月更加係衝突升級。中共不斷喺南中國海域採取挑釁活動，使用水炮、軍事級嘅激光同埋船隻衝撞等手段，尤其不斷騷擾菲律賓向仁愛礁駐守嘅軍人提供補給。今年6月17日，菲律賓海軍提供補給嘅船隻遭到中共海警人員嘅襲擊，導致一名菲律賓士兵失去咗一隻手指，槍支被搶，氣墊船被損壞。呢個係近幾個月嚟中共同埋菲律賓船隻之間最新而且最嚴重嘅一次衝突。日本、美國同埋亞洲同西方盟國同安全夥伴都對中共嘅行為表示擔憂。前國防部長魏鳳和、李尚福因為涉嫌貪腐遭到中共處分。在本次的軍中清洗中，作為中共軍委副主席的張又俠能不能夠平安着陸呢？國防部長的貪腐亦都引發外界質疑中共軍隊的戰鬥能力和戰備狀態。魏鳳和和李尚福兩個人的罪名都有對抗組織審查，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並收受巨額錢款，涉嫌受賄罪。李尚福比魏鳳和多了一項為謀取不正當利益送他人錢款，涉嫌行賄罪。自媒體人張天亮表示，李尚福行賄的對象絕對不單止是魏鳳和，一定有張又俠，因為張又俠是總裝備部部長，之後由李尚福接任。張又俠是李尚福的老領導，李尚福能夠入中央軍委亦都是他的提攜。而自從習近平在2012年掌握中共大權之後，張聲文從正軍級升任上將、中央委員，十年之內晉升了四級。但是習近平就被李尚福擔任國防部長，阻擋了張聲文繼續晉升之路。現在張聲文下級調查上級，沒有習近平的撐腰，張聲文也都不敢這樣做。所以在拿下李尚福這件事上，張聲文是做了重大貢獻的。旅澳學者李元華表示，這批人都是郭伯雄隨才厚擔任軍委副主席期間提拔上來的。行賄買官是規矩，行賄的錢也都是貪腐和受賄得來的。那為什麼不說魏鳳和有行賄罪呢？如果魏鳳和行賄，他的上級作為軍委副主席的張又俠也都擺脫不了關係。習近平不想直接撤銷張又俠的職務，因為他在軍中本來就沒有朋友，再加上這個是父輩的友誼，他也都不可能全部翻臉。他沒辦法做人了，他已經樹敵夠多了。你如果不影響到他，他不會跟你馬上翻臉，但你如果真是謀反或者跟他有什麼過節，那他不理你是誰。李尚福和魏鳳和的罪名中還有共同一點，就是嚴重污染軍隊裝備領域、政治生態和產業領域風氣，被黨的事業、國防和軍隊建設和高階領導幹部形象造成極大損害等。李元華表示，所有軍中的領導都是受賄、行賄、貪污，這個是配套的，所以每一個人其實都是同樣的罪名，只不過到了習近平已經不能忍受的程度，譬如一些軍備好像國營做武器的本來就不合格，他們裝備部、火箭軍手裏面有錢，那他一定要接受受賄的。原因很簡單，就是將不合格的、沒有達標的買入來，這些東西到了根本就沒辦法用的程度，不單止是質量的問題，可能根本就是廢鐵一堆，這個就影響了習的所謂百年大計了。 佢一直想通过武统台湾嚟树立佢喺中共历史上佢自认为嘅丰功伟绩。佢一睇军队呢啲人唔帮佢，净系顾住自己贪钱，其实共产党成个就系一个腐败团伙，呢个已经系佢哋嘅生态链。各位观众朋友，呢一节嘅新闻就为你报道到呢度，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